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三。首先有个快讯和大家分享一下。消息是说呢，川普说俄罗斯可能在停火协议上在拖延时间。来自于华尔街的报道，川普承认啊，他想迅速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现在是遇到了挫折。川普说，俄罗斯似乎在和美方斡旋的谈判中在故意的拖延，试图从西方获取更多的让步。川普在发表这番言论的几个小时之前，白宫宣布了黑海停火协议，而俄罗斯呢，随即啊就要求西方在解除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方面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然后才会遵守这个停火协议。在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是北京呢发生了一个震感强烈的地震。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这个消息啊。时间发生在北京当地时间3月26号的凌晨1点多钟，河北廊坊发生了4.2级的地震，震感明显，有大楼在摇晃，一些大学生们呢是蜂拥跑到了楼下避险。北京市民议论纷纷，说这是北京20多年来震感最为厉害的一次。网上呢还有很多的视频说北京大学校园里面的学生们全都离开了宿舍，跑到了楼下去避险，还有女生呢被堵在宿舍楼里面出不去。于是就有网友也在评论啊，说学生们如果跑不出去宿舍就会更危险，那么如果是火灾，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希望校方能够重视。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消息说，经过正式测定，3月26号1点21分，河北廊坊市永清县发生了4.2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是20公里。随后也就是4分钟之后，1点25分又发生了2.9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所以北京、天津都有明显的震感。其实在此之前，3月18号，河北、河南、安徽等地也是出现了不明的巨响，地面随之强烈震动，引发民众恐慌，担心是大地震的前兆。从进入到2025年以来，中国呢也是异象频出。2月28号晚上出现了七星连珠这样的现象，就是金木水火土还有天王星、海王星在天空中排成了类似一排的景象。那么这种天象呢，过去100年才会出现一次，被古人呢视为是灾厄的前兆。我们再来跟踪报道一个消息，就是五角大楼回应说 Signal 群聊中并不含作战计划。这两天 Signal 群聊事件呢发酵之中，导致川普政府中的2位成员呢被要求辞职。那么在今天3月26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大西洋月刊报道的 Signal 群组聊天的信息中并没有包含机密资料或者是作战计划。之前川普政府高级官员错误地把一名记者加入了 Signal 的加密聊天室，在平台讨论美国对胡塞武装采取的军事行动。这波风波呢，在本周引起了大量媒体的关注，还有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在今天，美国国防部的公共事务助理兼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他叫做肖恩·帕内尔，他发表了一份正式的官方声明来回应《大西洋月刊》的第二篇报道。他说，新释放出的 Signal 聊天信息证实并不存在共享机密资料或者是作战计划。声明说，防长呢仅仅向这个小组通报了正在进行的一项计划，并且在此之前呢就已经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了简报，所以应该说并不是秘密了。那么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啊，他也是在昨天被要求辞职。他在今天呢通过官方社交媒体账号 X 推文说，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杰夫·葛德堡，这是被误入这个群聊组的一个记者，说他呢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作战计划或者是攻击计划。海格塞斯说，让我们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大西洋月刊发布了这个所谓的作战计划，这些计划中没有名字，没有目标，也没有地点，也没有作战单位，没有路线，没有来源，也没有机制，也没有机密信息。防长说，如果这是作战计划的话，那么就是非常糟糕的作战计划，距离真实的作战计划它差得很远。海格塞斯说，就在他打字发帖的时候，他和团队呢正在访问印太司令部地区，在会见指挥官，并且和部队交谈。海格塞斯说，这些指挥官才是真正制定真正作战计划的人。 海格塞斯最后说，我们会继续做我们的工作，而那些媒体则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兜售骗局。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说四名美国士兵在立陶宛死亡，装甲车沉入水底。美国陆军在3月26号，也就是今天表示说，周二下午在立陶宛失踪的四名美国陆军士兵，他们所驾驶的车辆呢被发现已经沉入水中，对失踪士兵的搜寻仍在持续中。声明中说，四名失踪的美军士兵在训练演习中驾驶的 M88 大力神装甲救援车呢，已经在立陶宛找到。正在访问华沙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周三稍早表示，士兵已经死亡，但是他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立陶宛军方呢还没有证实事件的具体的细节，但是当地的媒体说，这四名美国士兵可能是因为驾驶着 M88A2 大力士装甲车陷入了沼泽地带溺水而亡。美国陆军在声明中说，这些士兵当时正在立陶宛东部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帕布拉德地区进行训练。这四名美国士兵在训练的期间失踪，当地军方和警方呢在和美军合作展开搜救行动。再来关注一个消息，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被指控是为了促进他的利益而贿赂欧洲议会工作人员，是通过一名说客提供了现金、足球比赛门票还有智能手机，借此维护华为的利益。当时呢，华为正在游说啊，说不要被排除在欧盟的 5G 基础设施推广计划之外。相关的调查其实在本月初，也就是3月初已经启动，比利时当局呢在上午就逮捕了4个人，指控他们贪污以及加入犯罪组织。被捕的嫌疑人中有一个就是华为的说客，曾经在欧洲议会担任助理，他涉嫌策划向议会工作人员行贿，来确保几位欧洲议会议员签署的一封维护华为公司利益的信件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这封信呢是由8位欧盟议员签署的，并且在2021年的1月份送交给了欧盟委员会为华为辩护，警告欧盟说 5G 技术安装呢已经被政治化了，批评欧盟基于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毫无根据的恐惧而禁止了外国，也就是指的中国 5G 设备的安装。那么之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呢，有一些欧盟国家就已经禁止或者是限制华为进入他们的电信网络，所以欧盟委员会呢也是形容华为啊比其他电信供应商会造成风险更高。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行贿行动是什么。在2021年呢，有人就向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叫做透明国际，说举报投诉，指控华为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和一名意大利籍的欧洲议员合作，因为这个议员签署了这封联署信，获得了1.5万欧元的报酬，而每个共同署名者呢都被提供1500欧元。政客网站欧洲版报道说，比利时检方在对这名意大利籍欧洲议会议员的助手的逮捕令中，详细的描述了这个案件的核心内容。就是说，据称这项交易或者是拟议的交易呢，已经得到华为中国高管的支持，特别是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的支持。那么这个主任的名字只是确认文叫 Abraham L。两位熟悉调查情况的人士说啊，被指控的贿赂呢，还包括提供华为智能手机和观看足球队比赛的门票。在3月18号的时候呢，比利时联邦检察官表示，已经指控5人参与了欧洲议会贿赂案。而且和中国的华为公司有关，4人被指控贪污，5人被指控洗钱，但是这些人呢，在接受询问后被获释。政客网站欧洲版在3月13号其实也有报道，是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表示，当局正在对欧洲议会中的严重腐败、伪造文件、洗钱等初步指控进行调查。办公室补充说啊，贿赂行为让中国华为受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